神庙莫测的慈悲。霍格达的无名氏，他的鼻子在流血，他努力掩饰手帕上越来越多的污渍，却掩盖不住。他走路有点跛，然而他的眼光都没有神，有一种温柔和力量，光亮和喜悦。这就是我在意大利的德西欧初次见到他时所看见的。那是2001年，半年一次的玛丽大会开幕式上，与会者有7000人。他的名字叫 Glory Polo， 为他翻译的人轻轻在我耳边告诉我他流鼻血的原因。问题是，如果我现在把原因告诉你，你不会相信的，所以我晚点在故事中告诉你。其实我们相遇的那天，格罗里根本不该在德西欧，他早就应该死去了。他的生命和他所说的难以置信的经验，要归功于一个他一辈子没见过的男士。格罗里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这位来自波哥达的无名氏，是格罗里的故事的真正的核心。他就像许多圣人一样，我们到了天堂才会找到他。像所有的圣人一样，他很谦虚，他的临在蛮有力量，却掩耳不显。在介绍他以前，我们先要问格罗里是谁。格罗里原来是来自哥伦比亚的霍格达，但是在欧洲越来越有名。我不想结束这位女士的伟大见证，你必须看见她，听她亲自说话。如果你不想漏掉任何片段的话，格罗里是属于那种少见的见证人。在对别人叙说时，就像把她的经历重活了一次似的。她的拉丁美洲的魅力让她惊人的故事更加动人。我要强调他见证的某一部分，把天主极度的慈悲强烈的透露出来。在25岁时，格罗里只能自夸是个使人敬而远之的人，年轻、富裕、美貌、诱人、性感、聪明、有才、婚姻富贵。他以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在周遭人之间炫耀，尤其在那些他认为不如他的人面前。事实上，他公开的鄙视他们。格罗里是名人的女性主义者，他捍卫堕胎权。他自己在16岁时做过一次堕胎，他也捍卫安乐死。他也鼓励女人摆脱她的丈夫。他说，如果你的丈夫对你不忠，离开他，再也不要屈服于一个男人。他承认他用这个方法拆毁了很多家庭。不单如此，甚至更恶劣的是，他鼓励周遭的人不要相信天主。他大声疾呼，那些相信天主的人是无知的可怜人，对他来说，罪、魔鬼甚至地狱都不存在。他攻击教会，表现他的轻蔑，叫人不要办告解，甚至嘲笑神父们。很明显的，格罗里看不到自己的错误。他铁齿的谎言，不仅如此，他还会自动加一句话，如果我骗人，就遭天打雷劈。注意，没有人调戏上天而无后果的。有一天，格罗里跟他的侄儿在波哥达国立大学参加牙医研讨会，忽然晴天霹雳，暴风雨来袭，两人急忙地跑到一个门廊下躲避。不知从何而来的闪电猛烈地把两个人都击中了。 那是1995年5月5日，格罗利的侄儿当场死亡。但是格罗利的命运不同，他体内放置的避孕酮吸引了闪电，导致他半死不活，惊人的探险就此开始。那个来自波哥达的无名男士将扮演一个关键的角色。在生死关头，格罗利被送到医院，他经历到灵魂出体，就像其他有濒死经验的人所叙述的一样。但是对格罗利来说还不止于此，还更强烈。我在这里说的只是他故事的摘要，好能快点说到重点。就在闪电劈下的那一刻，格罗利进入了灿烂的光中，非常强烈的光，好像白色耀眼的太阳。然后在接近这光芒时，他知道他是耶稣的怀抱。格罗利在演讲时常说，要知道当我们死亡时，耶稣把我们像小婴孩一样搂进他的怀里，带着无限的爱，他把我们举起来贴近他的圣心。耶稣用全部的爱拥抱他。当格罗利发现自己贴着他的心，格罗利明白了这颗心口是打开的，伤口很深。然后他看到一扇门，有两棵树在门的两边，而在远方他看见一个花园，到处有流水、白花和爱，巨大的平安和无限的爱无处不在。格罗利想要不计一切地进入这花园，却进不去，因为只有在恩宠中的人得以进入。在青少年时，他根本上已经离弃了天主的爱，陷入严重的大罪中，从未告诫。对他来说，向一个他认为比别人更差的人办告诫是不可能的。当然是魔鬼的这种阴险错误的辩论使格罗利陷入骄傲，因而使他不去寻找天主的慈悲。耶稣这么爱他，所以耶稣尊重他的自由。格罗利觉得他被拖着往下坠落，经过一层又一层，坠入一个深渊。在那里他看到一群生物表情满怀仇恨的朝他而来，让他惊恐的仇恨。他们丑得吓人，格罗利大叫出来，我是很好的天主教徒，我不该在这里。然后他听到一个温柔的声音对他说，如果你是很好的天主教徒，那么告诉我们天主实践是什么。永远难不倒的聪明的格罗利到哪里去了呢？可悲的是，格罗利回答不出来。他结结巴巴地说，人人都应该彼此相爱，这是他模糊记得妈妈在童年时说过的话，但他所知的仅此而已。然后那个声音用纯粹的真实和惊人的准确的对他描述他如何触犯了天主实践的每一切，并且怂恿别人也这样做。他一生所作所为巨细迷离，无所遁逃。即使面对他所有的过犯，格罗利也毫无忏悔之心。对他来说，他做的每件事都是对的。这就是所谓的物质的骄傲，物质的傲慢。格罗利硬是说他没有做错事，他真是盲目至极。他继续往下坠落，无法抗拒地往下掉。他经过了各层的炼狱，在那里见到了他以前认识的人，特别是他父亲。格罗利越来越痛苦， 绝望着哭喊说，他不属于这恐怖的深渊。然后地狱的门就在他脚下了，因为人死后在良心上是显露的，都是赤裸的事实。他知道如果跨过这地狱深渊，他将永世待在那里了。就像一道闪电，他想起一件往事。当他在牙医时，他有一个经常祈祷的客户曾私下悄悄对他说，格罗利医生，你非常唯物主义，有一天你会需要这个。当你发现自己在紧急危险时，求耶稣基督用他的血覆盖你，因为他绝不会遗弃你，他已经为你付出了血的代价。对那客户的记忆怎么会刚好在这个时候让他想起来呢？他以为他已经完全忘光了呢。而现在他正要掉进那个可怕的险境，就在那个紧急危险时，格罗里开始疯狂大喊，主耶稣基督，可怜我吧，宽恕我，主啊，再给我一次机会。结果很快就来了，格罗里感觉自己再度上升，直到站在耶稣面前，耶稣散发着光与爱，格罗里被迷住了。耶稣温柔地欢迎他，就像欢迎回归的浪子一样，并且清晰地说了这些话，你会回来，格罗里，你会再有一次机会。要知道你被拯救不是因为你家人的祈祷，而是因为许多你甚至不认识的人，他们真心的祈祷送到我这里，是出于对你的灵魂极大的爱。罗莉然后看见众多的小光出现，像是爱的火苗，他们代表所有在他住院时为他祈祷的人。在那些火苗中有一个最亮的光，发出最大的爱。格罗利设法看到这个人是谁，于是主详细的透露给格罗利是谁帮他千钧一发的逃过了地狱，而得到重生的希望。在哥伦比亚有位最热心的灵魂，这位圣人发出的光是何其闪耀，就是他呀，格罗利的重生归功于他。住在圣玛丽山脉那华达山下一个贫穷的农夫，耶稣描述这个人的心是全国最大的火苗。耶稣说，格罗利，你看到这个人是非常爱你，即使他并不认识你。这个可怜的农夫刚刚看到他全部的收成被游击队烧光了，他和他的家人在餐桌上连一块面包都没有，然而游击队还是把他的长子抓去当兵。然而在这个特殊的主日，就是格罗里出事后的第二天，这个农夫穿上了最体面的衣服，带着他所有的孩子到村子里去。他进到教堂参与弥撒，拜倒在地板上。当他开始祈祷时，他立即满心喜悦。主邀请格罗里聆听农夫的祈祷。农夫是这样祈祷的，主，我爱你，我为我的生命感谢你，我为我的孩子感谢你，谢谢你给了我爱你的恩宠，请你让我的孩子们爱你，让哥伦比亚爱你，让哥伦比亚更美更好。这是再送的祷词，利他的恳求。多美美的灵魂， 这是个真正的基督徒。然后主耶稣让格罗里看到这人口袋里有什么，一张一万元的披索，大约3万欧元，另一张5000元的，这是他全部的财产。当他奉献的篮子传到他面前时，他把10000元披索放了进去。格罗里觉得很羞愧，他在奉献箱里放过什么呢？是他在牙医诊所收到的假钞。这个农夫在领圣体时，格罗里惊艳到他心中光的爆发，圣三进入他内，他再发光芒。弥撒后，农夫离开了教堂，他用仅余的5000皮索买了一块饼和一点盐。小贩用报纸把饼包起来，那是观察报的半张，上面描述了格罗里被闪电击中的事件，还有一张他的身体被烧焦的照片。农夫看到这张照片，他非常激动，开始阅读。因为他识字不多，所以费了很大的力气。格罗里听到他念出每一个字，牙医，多大的温柔啊！随着他念出的每一句话，农夫对他的慈悲越发增加，好像格罗里是他的亲生女儿一样。然后农夫开始哭泣，俯伏在地祈求上主。农夫说：父啊，可怜我这个小妹妹，救救她！主啊，救救我这个小妹妹！你若拯救格罗里，我就到富家圣地去朝圣，求你救格罗里。这个农夫连食物都不够，还承诺要为他跨越整个国家，也就是为一个陌生人步行5天的路程。他称天主为父，称他为小妹妹，这让主深受感动。他指着谦卑的农夫对格罗里说：格罗里，看到吗？这就是对邻人的爱。谦卑的灵魂多么了不起啊，主无法抗拒他。格罗里求主透露这人的名字，让他知道怎么可能当面感谢他，但是主没有答应。耶稣说：你在世上不会认识他，因为我不想减少他的荣耀。在跟格罗里谈论了这位圣德的农夫后，主耶稣以他无限的爱交托给他一件伟大的使命。主耶稣对他说：格罗里，你所看见和听到的事去做吧，不只是1000次，而是1000个千次。那些听了你的话而不改变的人是可悲的，他们会受到更严烈的审判，不论他们是被祝圣的神职或是一般信众。就是像你回来后一样的人，没有比不愿听从的人更糟的聋子，没有比不愿意看见的人更糟的瞎子。格罗里在他的见证中又说：弟兄姊妹们，这不是威胁，相反的，这是爱我们的天主的劝告，他想要让我们免于坠入地狱可怕的深渊，因为他要我们跟他一起在永恒的喜乐。当你们每个人在死亡时看到你生命册在他面前打开时，他什么都知道，就像我看过的一样。弟兄姊妹们，你们知道吗？在死审判时最大的痛苦是什么？就是知道天主在我们一生中都以无比的爱和温柔的召叫寻找我们，而我们所给他的回报却是少的可怜。现在格罗里仍旧每天好几个小时在拜圣体时与主晤谈，耶稣教导他许多有关现今社会的实相，耶稣也把他烧焦的身体复原了。科学无法解释格罗里为什么复原得这么好，专家们惊讶于他的世界后所积累的许多医学报告， 弗罗利是一个活生生的奇迹，是天主慈悲的伟大例证。当时她的卵巢被烧焦了，因为她使用的避孕同款引来了闪电。但是三年后，弗罗利生下了一个小女儿。撒加一点也不高兴，他设法阻止格罗利的见证。我预见到格罗利那天，他的鼻子为何流血呢？因为在德西欧小站下火车时，魔鬼对他脸上打了一拳。他为何跛脚呢？因为魔鬼打他的腿。格罗利的反应是，对今晚的使命，这是一个吉兆，会受到祝福。几年前，主透露给格罗里，那个内华达的农夫和他全家人都被游击队杀害了。在那天，格罗里第一次看到那个农夫的脸。格罗里在拜圣体时，在神室中，他来看他。那个农夫什么都没说，两人皆是深度的静默。但是在格罗利的灵魂中，他知道那就是他。农夫的眼睛睁得很大，他好像完全震惊了，发现自己与格罗利面对面，看到他的小妹妹活着。他很惊讶，他曾看见他在地狱之门，曾经为他的小妹妹热切的祈祷。他们相视而笑，格罗里这样温柔地描述这个农夫。他的皮肤黝黑，留胡子，表情无限温和。两人之间一切的沟通都只是一个眼神的注视。从此以后，每次格罗里做见证时，或是不知如何行事时，格罗里都感受到这位特殊朋友的临在。这位特殊的朋友关怀并陪伴他，像一个有特殊使命的护守天使。主透露给格罗里说，以后都会是这样，即使到了天堂，这位农夫也会在那里等候格罗里。这个圣德的农夫，哥伦比亚最明亮的灵魂，天主慈悲最有力的管道和仁爱的典范，会永远是我们波哥达的无名氏。